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一同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得着真正的智慧。箴言系列第一讲，箴言第一章一到七节，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开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神让你求一件事，你会求什么呢？今天我们看的箴言就是所罗门王写的，我问的这个问题正是神曾经问过所罗门的问题。你们知道所罗门求了什么吗？他求的是智慧。你认为智慧、财富、权力、长寿、幸福、爱情，哪一样最重要呢？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样呢？所罗门选择了智慧，但为什么要求智慧呢？在很多人看来，有钱不就能买到智慧吗？很多名校是可以花钱进去的，如果再有钱还可以留学，少一点钱的去东南亚、新加坡，多一点钱的可以去欧美。问题是，什么是智慧呢？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学问，是否就有智慧呢？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新闻报道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有一名中国男留学生杀死了另一名中国女留学生，而且是将她的头砍了下来。据警方说，男方追求女孩子未果，就砍下了她的头。受害人是该校商学院的研究生，主修会计，22岁。杀人凶手是该校博士研究生，主修农业及应用经济，25岁。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或许有人认为他们太年轻，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这里还有一则新闻，说的是美国新泽西州发生的家庭惨剧。40岁的旅美华裔女化学家李天乐涉嫌利用放射性金属铊毒死丈夫王小叶。李天乐和王小叶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赴美留学并且定居。案发时两个人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警方调查发现，妻子案发前曾多次向公司申领过不同剂量的剧毒金属铊。铊是一种放射性剧毒金属，一般呈粉末状或结晶状，一克即足以致命。他们有知识吗？有，而且他们也都不年轻了，40岁了。中国人说四十不惑，但是他们有智慧吗？为什么做出了这种蠢事呢？让我们翻开箴言一章一到第七节。箴言第一章一到七节，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说，这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是以色列伟大的国王大卫的儿子，也是大卫的继承人。大卫是古代以色列一位出色的王，可以说是开国皇帝。中国的朝代更迭非常频繁，一个朝代就换一家人做皇帝。以色列不是这样，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但很快就死了，然后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真正的开国之君。后来以色列分裂为两个国，南国和北国。南国犹大国一直都是大卫的子孙做王，直到亡国。现在以色列的国旗用的就是大卫之星，可见大卫在犹太人当中的地位。所罗门是大卫的继承人，所罗门继承了王位后执政40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强盛最富裕的时期，就好像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所罗门做王的年代是公元前970年至931年，大概是中国的西周时代。回到刚才的话题，《列王纪上》第三章3到15节记载说，所罗门登基做王的时候，神在梦中问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回答说求智慧。所罗门为什么求智慧呢？换作是你我，这么好的机会，你会求什么呢？别忘了，所罗门已经是王了，他有了权力、地位、富贵，为什么还要求智慧呢？我们求智慧，不就是想透过智慧发财致富，得到权力，好好活着吗？还是说，因为所罗门已经有了权力、富贵，所以才求智慧呢？大家看过秦始皇、汉武大帝，这些成功的皇帝统一了中国，事业有成之后，求了什么呢？他们求的是长生不老。但所罗门求智慧，是为了什么呢？他求智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能够判断神的子民，辨别是非，是为了做好神给他的工作。所以神非常喜悦他所求的，就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甚至神还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就这样，所罗门得了智慧。他的智慧有多大呢？看《列王纪上》4章29到34节。《列王纪上》第4章29到34节，标题是所罗门的智慧，说到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天下列王听见他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人都喜欢听智慧人的话。 所以现在乔布斯的传记非常火，因为世人都知道他是聪明人，赚了很多钱。你如果了解历史，就知道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的话可谓金玉良言。我们看的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为什么说是大部分呢？一章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不过到了箴言的后半部分也收录了其他人的话，比如箴言30章1节说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31章1节说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但其他人的话比较少，箴言主要是所罗门写的。箴言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文体，以规劝告诫为主。这种文体语言简洁明了，但内涵却很深邃，包含了很多哲理。所以圣经的这本箴言也被称作智慧书。其实谚语格言也都有类似的功用，比如父母长辈经常会说一些顺口溜，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古代一些哲人也说了很多话，比如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这些话都是古人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当中都蕴含了许多的哲理、道德劝诫等等。有些我们还可以知道作者是谁，有些话已经不知道作者是谁了，但我们都会尊重这些话，否则就会自己吃亏。智慧是很广的，没有人会觉得我没有智慧，但什么是智慧呢？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回到箴言，所罗门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呢？这里说，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并非敬畏神等同于智慧，而是开端，是第一步。你见过智慧人吗？在你这一生中，你觉得哪一个人是智慧人，让你钦佩呢？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敬畏神的人聪明吗？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更有智慧？有时候你会羡慕他们呢？你有事的时候会听谁的呢？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说，听属灵老师的。不过，你会甘心乐意听属灵老师的建议吗？如果心不甘情不愿，即便听了，结果也会不同。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人们也总结了一句很精辟的话，强扭的瓜不甜。举个例子，比如找男朋友，你的属灵老师建议你，你要找个属灵人。但如果你不甘心乐意，就会添油加醋。你会说，我觉得他挺好的，也挺有属灵的胃口。或者说，他也是基督徒了，只是在其他地方参加聚会。或者说，他也是来教会的。后来你们结婚了，出现了很多问题，你还埋怨说，就是听了老师的才会这样。回到刚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敬畏神与智慧有关吗？你认同吗？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敬畏神的人聪明吗？敬畏神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教导，也是箴言这本书着重强调的。什么是敬畏呢？敬畏，顾名思义，就是尊敬和害怕。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怕的结果就是远离了神。我想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你是不是做了错事就不敢祷告了呢？回到箴言，在圣经中，特别是诗歌箴言里，常常会出现平行结构的句子，互为解释。刚才箴言第一章二到六节那里也是这样的句子，比如晓得与分辨平行，智慧和训诲跟通达的言语互相补充，互相解释。二到六节总括来说，就是让你得着智慧。第七节，和敬畏相对的是藐视，不敬畏就是藐视。法律上有一种罪，叫做藐视法庭。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答案就在这节经文里，因为这节经文中有两句平行的话互为解释。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不敬畏神的人就是藐视智慧和训诲的人。什么是智慧和训诲呢？就是神的话。敬畏神就是重视尊重神的话，不敬畏神的人藐视轻看神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箴言也是神的话。我们是抱着什么态度来读神的话呢？是重视尊重，还是轻看藐视呢？没有重视尊重的态度，那么我们读了也得不到智慧。刚才我问过一个问题，有事情的时候你会听谁的呢？以前我工作的时候，很多琐碎的事情老板都交给我做，不但把另外一个同事的工作给我做，后来还想让我打扫客房。因为当时我们公司有客房是用来接待客户的，本来有一个清洁工人，但他辞职了，可能老板觉得这几间客房不像酒店，入住率不高，没有必要再请一个清洁工，所以就让我接过这个工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听谁的呢？有人说你就跟老板顶，不要做，又有人说你就随便做做，做得乱七八糟，老板看不下去了，就会再找一个人来打扫卫生。这些都是人的聪明，人的方法。靠着神，我选择了听神的话，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我敬畏神，我不敢用人的方法来代工，靠着神打扫卫生的活我也做了。我是不是很吃亏呢？你知道我做了多久吗？没有超过两个礼拜。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做得很好。我还以为我做得这么好，老板可能就让我一直这么做下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老板对我说，你去聘一个清洁工吧。敬畏神不是说你要知道许多道理，当时我懂得也不多，而且我也很挣扎，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比如顶撞老板、消极怠工、抱怨等等，我不能做也不敢做，因为我怕神。敬畏神是第一步。很多事情一开始我们是看不到结果的，但是如果你敬畏神，有些事情你就会不安，不会去做，也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你也不会做出许多蠢事来。这也是为什么敬畏神是开端，首先要学的是怕。比如别人骂你、打你，因为你怕神，就能够不还手、不还口。如果你不怕神，气不过就还口、还手。不要忘记，有很多杀人事件都是因为当时气不过而导致的，结果连命都丧了。你说什么才是有智慧呢？敬畏神是第一步，首先要怕，要听从神的话。也许 目前我们不明白背后的原因，但是到时候就会明白了。
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盼望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脱离愚昧，成为真正的聪明人。
上主的智慧在道路旁，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因他比金银更珍贵，我要专心寻找他。我甘愿做世上愚昧的人，抛弃一切的骄傲意念，我心要敬畏圣洁的神，存活在主智慧中。所有光阴都要速算，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